加沙医院70枪手投降，哈马斯高层再次求饶。切断中共能源，印度洋成为中共最大致命弱点。访问日本之后，英国向北京传达强硬信号。欧盟峰会决定为乌克兰入盟谈判开绿灯。攻击犹太机构，德国、丹麦、荷兰逮捕包括哈马斯成员7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2月16号星期六。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在以色列政府和军方13号顶住外界的停火压力，誓言无论如何要完成在加沙的任务，彻底摧毁哈马斯恐怖组织之后，14号以色列透露了结束战火的最新时间表。有消息指出，以色列准备向美国提交一份时间表，预计出年1月底前结束现阶段的密集轰炸，而歼灭哈马斯的行动仲将会持续至少一年。在军事压力下，哈马斯高层日前再次提出承认以色列。14号在加沙北部的卡马亚德曼医院，有70名哈马斯枪手向以色列国防军投降。以色列第460装甲旅部队和新贝特安全机构合作，在该医院地区找到哈马斯特工使用的建筑物。以色列在附近和恐怖分子交战几次之后击毙了一些枪手，大约70名哈马斯成员向以色列军方投降，交出枪械和装备，被新贝特和军事情报局504部队带走接受讯问。有网友说，哈马斯、联合国远东工程财富处和 BBC 等又会指责以色列绑架了这些巴勒斯坦的难民儿童了。以色列军方还表示，部队占领并且摧毁了加沙北部哈马斯谢贾亚营的指挥中心。由上个星期以来，哈马斯成员投降的壮观场面持续上演，惊惶失措的哈马斯首领就四处逃走。之前已经有报道说， 不少哈马斯高层已经逃走离开了卡塔尔，因为担心会被追踪或者拘捕，他们删了手机，拒用电话。迫于军事压力，哈马斯高级领导人日前再次建议承认以色列。马祖克是哈马斯重要成员，他在中东观察报说将会开放承认以色列，以便和法塔克，即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立场保持一致，藉此换取以色列对哈马斯在加沙地位的认同。目前无法确认到底这个是他自己的观点，亦或是政治局的共识。连网友都纷纷表示哈马斯高层的说话难以令人相信。网友说，我不相信这一点，那只是压力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经被压倒了，请不要被摩萨德来暗杀我们。有人说这是一个陷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和哈马斯有相同的目标。不用了，多谢。哈马斯必须投降并且释放人质。还有人说，这应该是以色列加强了对哈马斯攻击力度的迹象，他们只懂得战争语言。一名美国高层官员15号透露，在以色列全力猎杀下，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雅的所证时日不多了。 CNN 报道，在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以色列官员会面之后，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辛雅的日子无多。他指控辛雅手上沾有美国人的血，无论需要几长时间，正义都会得到伸张。以色列和沙利文讨论跟着下来的加沙战事时间表，华盛顿希望在明年1月初结束战争，但是以色列认为不可能，表示即使战斗结束之后，仍然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够在加沙中心地带撤军，并且将部队重新部署在防线。而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消灭哈马斯，行动要用的时间更长，预计将会在整个2024年进行。以色列强调，这是为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对加沙的安全控制。沙利文表示，美国不会向以色列发出指令。鉴于中共对入侵台湾的持续威胁，以及在这次以哈冲突中对恐怖组织的背后支持，中共和中东的能源贸易活动亦都受到西方国家的战略关注。日前有军事专家指出，中共若果对台湾挑起冲突，就暴露了一个致命弱点。路透社14号报道，据澳洲国立大学军事专家布鲁斯特的分析，若果中共决定以武力收复台湾，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东海或者南海，而是在印度洋。他分析，东海范围狭窄，中共军队会依赖陆基航空兵，而不一定需要动用海军力量，并且藉此力图削弱日本和南韩在中共对台湾军事行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南海方向的菲律宾在国防建设还有待完善，他目前主要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为美国保护台湾提供跳板。印度洋距离中国虽然较为遥远，但是就成为中共在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的潜在弱点。路透社报道，每日大约有60艘满载大型邮轮在中国和波斯湾之间来回航行，这条印度洋航线至少为中共提供了一半石油供应，凸显出在全球石油运输当中的关键地位。布鲁斯特指出，中共有一半的能源来自波斯湾，而印度洋是中共邮轮的必经之地，但是在印度洋，美军拥有强大的实力，一旦美国同盟友有意切断中共的能源运输航道，中共军队将会需要大量海军力量来维持航道的安全。他认为，即使中共海军拥有一定的远洋能力和高度的资讯作战能力，但是相对于拥有固定军事基地的美军来讲，他的整体军事运输能力还是不能够相比，因此印度洋可能成为美军在战事中对牵制共军发挥优势的有利条件。布鲁斯特强调，中共在中东入口的能源必须经过印度洋，而一旦爆发冲突，这条航道可能被封锁，对中共的能源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印度洋可能成为台海争端中北京最大的战略挑战之一。如果美国和盟友在这里发力，将会链住中共在战时能源供给的航道。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12月14号在日本欢迎到访的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随后夏博斯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宣布，继2021年首航之后，英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将会在2025年重返印太区域，并且访问日本，和日本自卫队和其他区域伙伴一起操练演习。他还公开表示，台湾海峡是公海，英国军舰有权通过。北京试图将台湾海峡内海化，否定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2021年，英国首次在印太区域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期间编队巡防舰李涉蒙号 HMS Richmond 曾经在当年9月前往越南途中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北京强烈不满。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军舰通过台海相对少见。不过时任英国海军参谋长拉达金上将在李涉蒙号驶经台海之前，曾经向媒体表示，台湾海峡明显是国际水域，是各国可以利用的航道，亦都是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一部分。而拉达金现在是英国国防部参谋长，相当于参谋总长。而国防大臣夏博斯在14号宣布英国航空母舰战斗群2025年重返印太的时候指出，相关部署传达强劲阻吓信号。夏博斯回应媒体询问英国军舰是否有权驶经台湾海峡的时候说，航行自由是全球国际普遍承认的自由，它涵盖台湾海峡以及其他全球各国普遍承认的公海水域。他提到战斗群届时将会访问日本，并且同日本自卫队以及其他区域伙伴一起操练演习。另外，夏博斯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14号在东京签署全球空战计划协定，将会共同开发第六代隐形超音速战机。12月14号，欧盟领导人出人意表地在峰会决定同意同乌克兰展开加入欧盟的谈判，为该国入盟谈判开绿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几个星期扬言会出手阻止，不过最终选择弃权。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14号宣布，欧洲理事会决定同乌克兰以及摩尔多瓦开启入盟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项决定是乌克兰的胜利。欧盟外交官员同官员表示，在其他领导人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投票的时候，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离开了房间。欧尔班证实他在欧盟峰会对他所说的这个极差的决定投了弃权票。路透社报道说，以这种不寻常的方式批准一项决定，尤其是这样的一个重大决定，在布鲁塞尔是闻所未闻。其他欧盟领导人就警告说，不同意启动谈判相当于被俄罗斯总统普京取得胜利。但是路透社分析，乌克兰的加入给这个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集团带来独特的挑战。首先，乌克兰人均 GDP 不够欧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这个东欧国家将会立即成为资金净接受国，来达到生活水准的平等，并且支持它庞大的农业部门。第二，乌克兰是农业国，耕地面积4100万公顷，而法国就是3000万公顷。法国已经将大部分农产品销往欧盟，而乌克兰如果成为欧盟成员，在欧盟单一市场无关税或者配额所增加的农业产量和对欧盟出口会淹没整个产业和市场，可能引发欧盟各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带给政府巨大压力。第三，加入欧盟就意味整个欧盟劳动市场向几百万收入较低的乌克兰工人开放。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之后，波兰工人大量涌入英国，这是导致英国脱欧的因素之一。第四，欧盟条约要求成员国尽其所能 帮助在领土受武装侵略的欧盟国家。如果乌克兰在与俄罗斯持续战争的同时成为成员国的话，欧盟国家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欧盟亦将会与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建立一条漫长的新边界，造成安全、移民和国防的影响。在同一日，欧洲理事会表示，欧盟国家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十二轮制裁，咁意味着分阶段禁止入口俄罗斯钻石等措施将会在1月1号起生效。自从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在欧洲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亦都有所增加。12月14号，包括四名哈马斯成员在内，有七人涉嫌策划在欧洲攻击犹太机构，他们已经被丹麦、荷兰和德国当局逮捕。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声明证实，四名哈马斯成员涉嫌策划恐怖攻击欧洲的犹太机构，其中三人在柏林被捕，15号在德国出庭受审，另一人就在荷兰被捕。与此同时，丹麦和荷兰亦都逮捕了另外四名准备发动攻击的恐怖分子。路透社报道，根据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4号声明，在德国和荷兰被逮捕的四人当中，荷兰国民 Nazir 在鹿特丹被警方逮捕，黎巴嫩出身的 Abraham R.A. Ibrahim A.R. 以及埃及国民 Mohammed B. 在柏林被捕。声明指出，这四个人都是哈马斯的长期成员，和哈马斯高层的关系密切，并且参与哈马斯在海外的行动。其中 Abraham R.A.接获哈马斯黎巴嫩领导人的命令，负责采购武器，然后运往柏林，准备在柏林的犹太机构发动恐怖攻击。德国司法部长布希曼表示，自从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之后，针对德国犹太机构和犹太人的攻击情形也都有所增加，当局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德国犹太人不需要再度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哈马斯官员祖克利就否认，说没有任何哈马斯成员在丹麦、德国或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被捕，并且说这些指控的目的是为了影响欧洲支持巴勒斯坦的大规模集会。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与此同时，丹麦和荷兰亦都逮捕了四名疑犯，可能涉嫌恐怖主义犯罪。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声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指出，丹麦已经揭露哈马斯在欧洲土地的基础设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